昨天我引用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经文并没有说你只因恩典得救，也没有说你只因信心得救。当然，恩典的确拯救了我们，信心的确使我们得救。昨天我提到，回到以弗所书二章五节，在这节经文末尾的括号中有一句话，说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而就在三节经文之后，同一位作者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又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有人说你是因恩典得救，我不会对此争论或批判，也不会批判那些说你是因信心得救的人，因为保罗在罗马书中多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在罗马书第三章等等。但严格来说，你既不是单靠恩典得救，也不是单靠信心得救，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昨天我已经简要提到这些内容，今天我会更深入阐释，并让大家领悟其要义。恩典是神为我们做的，而信心是我们的积极回应。你可以消极的回应，比如不信、拒绝等等，但信心是对神已借着恩典所成就之事的积极回应。假如你强调人必须做点什么，并且强调的方式不是出于对神的回应，而是自己先做了点什么，然后相信神会因此来回应你。若你祷告、研读神的话语、宣告神的话语，样样做到，那么就能让神有所行动。这样做并不符合圣经的信心，这正是罗马书第三章所说的立功。而整卷希伯来书都反对这种观念，加拉太书和以弗所书也反对。信心不是你做事迫使神动工，而是你对神已成就之事做出回应。因此，恩典是神的部分，信心是我们的部分。神在完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独自完成了恩典的部分，恩典完全与我们无关。若你把自己的行为与神的恩典绑在一起，并说神的恩典只赐给为他而活、爱他和行事正确的人，那么这就不再是恩典了。恩典最简单的定义，这样说并不完整，但简单的说，恩典就是无条件的、无法赚取的、不配得的恩惠。但凡你想凭功劳来获取恩典，想要赚取恩典，想要做些事让自己配得恩典，那就不再是恩典了。恩典就是无条件的、无法赚取的、不配得的恩惠。正如我昨天引用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经文说道，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接着第十七节又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来自两千年前，那时你我还未出生，我们还不存在，还未做任何善事或恶事。然而神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恩典。耶稣在两千年前就为你我的罪而死。当你来到主面前，若你已重生得救，已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并不是你祷告承认耶稣、接受耶稣为你主时，他才为你的罪而死。他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为你的罪而死了，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对于耶稣付上代价一事，你没有任何贡献。耶稣在两千年前就来了，在你我还未存在以前，还未犯罪以前，他已经付清了所有的赎价，成就了一切。经上说，如今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不再为人而死，也不是现在才把他的宝血涂抹在我们身上，这一切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并不是说一个人在得救时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拯救我，然后神才回应你，为你的罪而死。耶稣早已付清一切赎价，他已把自己的宝血洒在施恩座上，已经解决了全世界的罪。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说道，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他已经为全世界的罪付清了赎价。但若你只谈恩典，只讲神在两千年前借着耶稣所成就的事，有些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全世界的罪都已经得了赦免，那么就没有人会下地狱了，神如此怜悯人。 不管人做了什么，他都会赦免。这就是滥用恩典，因为忽略了得救并不是单靠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如果你不对神所成就的恩典做出回应，不回应这份独立于你之外的无条件的无法赚取的不配得的恩典，那么你就必须为自己的罪负责。特别是拒绝耶稣并他如此巨大的赎价，人们的确需要做出回应。因此如果你只讲恩典而不讲信心，就会陷入这些错误的观念。现今我们看到很多人只讲恩典，却因缺乏信心的平衡而误入歧途。但另一方面，如果你只强调人的行为，你必须口里认耶稣为主，若不谨慎就会陷入律法主义。一个人若说的方法不对，或者受洗的方式不对，有些宗派甚至规定，即使你受了洗，甚至受的是浸水礼，有些人是点水礼，有些人是浸水礼，我真想把他们按到水里，直到他们真心悔改。但有些人认为得救不仅关乎是否受洗，还必须奉耶稣的名，若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那就无效。有些人就纠结于这些细节，把一切都建立在人的行为上，认为必须这样做神才会救赎你。但这样就会落入另一个极端，自己背负一切重担，迫使事情发生。然而当你真正明白这一点，就会带来自由和释放。借着神的恩典，他已经预料到你所需要的一切，他已经预备好了。在你重生之前，他已经提供了罪得赦免。在你重生之前，他已为你预备了医治。在你重生之前，他已为你预备了财务兴盛，包括你的喜乐与平安，他已经预备了一切。但这些祝福不会自动发生，除非你做出回应。人们常常误解，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经文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很多人只读一半，停在神能成就一切，然后就断章取义地说，你看神无所不能。这样理解其实并不准确，经文也说，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当然神是全能的，但他限制了自己，不会强行把他的旨意加给任何人。他必须透过你来行事，并不是你去做某事然后神才回应你。不，神早已提供了一切，但除非你愿意降服，愿意凭信心让神透过你来流露祝福，除非你的行动与言语一致。雅各书二章二十节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除非你采取适当的行动，否则神借着恩典为你提供的一切便不会发生。有些人认为是你的行为让神动工，不，神早已动工，而你要有所行动，允许他通过你流淌。信心靠声音来激活，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诗篇九十一篇二节谈到，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你必须用口说出自己的信心，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出自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不是你承认耶稣为主的行为让他为你而死，他早已成就了，已经预备了一切。你必须做出回应，言行要与你所相信的一致，让他的恩典在你生命中流淌。我要以创造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不会花时间逐节阅读所有经文，若你去研究创造的过程，经上说神创造了天地，然后他说要有光，接着说使旱地露出来，又说地要发生青草，结种子的菜蔬，结果子的树木。后来他对水发话，命令滋生有生命的活物，又对地发命，要生出活物。最后他对人发话，创造了我们的身体，他向我们吹了一口生气，我们是神最后的造物。他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 创世纪第二章接着说道，到第七日神安息了，他在第六天的末了创造了人类，他在第六天先创造了动物然后才造人，他先造动物然后在第六天的末了造了我们。神创造亚当和夏娃之后，在创世纪第二章提到他便安息了，其中的要义在于我们是神创造万物的冠上明珠，人类比所有动物都更宝贵。我不想停在这个话题上，但实在忍不住想说，如今的环保主义者以及对环境问题极度担忧的人，他们把一切受造物都置于人类之上，他们宁愿死的是人。事实上，我听到比尔盖茨曾说过，世界人口过多，我听他说过，如果他们能研制出一种疫苗，能杀死 10% 到 15% 的人口，他这样做是为了拯救地球。我肯定人比地球更重要，当然我并不随意破坏地球，我感谢神让我居住在这片美丽之地，我也热爱大自然，但我要强调，我们是神创造万物的冠上明珠，他创造了万物为的是让我们得享其中的美好，我们才是神创造的真正焦点。然而他却把我们放在最后创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让我读一小段经文，他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说，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我的重点是，神不是等到创造了我们之后才发现我们有需要。我们说亚当并没有对神说，神啊，我饿了要吃东西，然后神才回应说，哦，让我给你创造一些食物吧。不，神早已预料到他们需要食物，他是创造我们造我们身体的神，使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因此他在创造我们之前就先创造了所有的树木和一切，换句话说，供应在需求之前。同样，当亚当和夏娃需要呼吸，他们并没有对神说，神啊，我需要呼吸，我需要氧气，结果神才回应说，哦，那让我创造氧气给你们呼吸吧。不是的，神早已创造了所有的树木，使树木能吸收二氧化碳并转化为氧气，同时净化空气。神预料到了一切，所以我并不认同人们宣扬气候危机，他们认为地球非常脆弱，神早已预料到地球上会有多少人。如今全球人口大约80亿，即便将来增长到160亿、200亿或更多，神早已预料到未来会发生的一切，这片土地完全能够承载。神不会感到惊讶，他不会突然意识到人口太多了，地球无法复合，这种观念全然将神排除在外，好像神在回应我们的需求。神在创造我们之前早已预料到人类的一切需求，并且已经预备了供应。你知道吗？我听说仅美国的石油储量就足够全球按目前消耗量用100多年，这还是仅凭美国境内的页岩油等资源储量。然而许多人却惊慌失措，大声疾呼石油快枯竭了等等。即便你不喜欢用化石燃料，有人已经设计出了水动力汽车，通过分解水中的氢和氧燃烧提供能量，有人已经造出来了。我不确定这是否是解决方案，但至少说明神不要担心，神早已预料到世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只需要创意和智慧找出解决方案并加以应用。地球并不脆弱，整个气候危机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我的重点是，在亚当和夏娃需要食物之前，神已经创造了食物， 在他们需要呼吸空气之前，神已经创造了空气。神早已预料到人类一切的需求，他把我们所需的一切资源都放在了大地之中。我常常这样说，地面上的一切曾经都存在于地面之下。大多数人从未思考过这一点。你知道吗？若要用木材建造房屋，那木材是从地里生长出来的。要使用钢材，钢材源自地里的矿物，它们经过提炼熔炼，加工而成。黄金、白银，手机里所有的金属和材料，所有一切，这张大理石桌子是从地里开采的，而它的木质底座也来自地里。你我也是出于尘土，我们的身体，所有的动物，地面上所有一切曾经都在地里。神已经将人类所需的一切资源都放在了地球上，在大地之中，无人能让它措手不及。人口再怎么增长，也不会超出神的供应。神已经安排好了，在需求存在之前，神早已经预备了供应，这就是恩典。但是否意味着这些会自己出来呢？不，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如何提取沙子并加热，制成玻璃，再使用玻璃等不同的东西。一切所需的东西已经在那里了。这是否意味着它会自动出现呢？玻璃窗会自动出现吗？建筑会自动长出来吗？不，它们不像植物或树木那样自动生长，我们必须制造它们。但我们是在使用神已经提供的资源，因此恩典已经提供了我们所需的一切。但它不会自动发生，我们必须回应。但并不是你的回应让事情发生。人们说，看看人类的伟大创造。其实人类并没有真正创造任何东西，我们只不过是发现了神已经提供的。是神把水造成固态、液态或气态。神创造了这一切，我们只是学会了如何使用它们。但我们并没有创造任何东西。当我们创造蒸汽机，并不是我们创造的，神才是创造者。我们只不过是在配合他的创造，这就是恩典的运作方式。恩典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切，但我们需要回应。我们并不能迫使神做什么事，而是探索神已成就之事。腓立门书一章六节，保罗为他的朋友腓立门祷告，他说，愿你通过明白和承认你在耶稣基督里所拥有的每一样好事物，使你信心的释放变得有效。注意，保罗并没有说，因你学会如何让我为你做事，让我为你提供新的东西才使你的信心开始有效。不，神已经提供了，我们需要承认他已成就的作为，我们需要去探索，去回应，并按着神所说的真理行事。因此，我们不能迫使神做任何事。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是神已经完成的事，但我们需要积极的回应，需要伸手拿到他所提供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有神的部分，也有我们自己的部分。如果我们让神做他给我们的吩咐，那行不通；或者我们试图做神已经做好的事，那也行不通。我们必须清楚区分信心是什么，恩典是什么，必须认清自己的部分，学会如何积极回应神，学会如何安息在神已经做成的事上。活在恩典与信心的平衡中的整个教导就是在讲这些内容。当神向我启示这些真理，我的生命就彻底改变了。这一真理赐给我平安，也带给我安息。我听过一项统计数据，80%的传道人在头五年因精疲力竭而退出，剩下20%之中，也有80%的人在五年后感到精疲力尽，准备放弃。这意味着，经过五年的服事后，只有4%的传道人真正成功并享受服事。 我可以实事求是地说，我已经侍奉55年了，能保持长久、平安且没有倍感压力的秘诀，就在于我理解了哪些是神的部分，哪些是我的部分。我已学会了在主里安息，知道神对我只有美好的计划，关键是我能安静下来，拒绝恐惧并以信心行事，这样做事情就会效力。